受过三皈五戒的人，他这个水平呢，就是儒家的君子。啊，过往人，决定不欺骗别人。这一条在现在的社会普遍都犯，有意无意啊，天天在打妄语，所以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没有了，这是悲哀的事情。现在人与人往来要定什么契约，还要到法院去公证啊，即使公证未必能信守啊，古时候哪有这些啰嗦事情啊。所谓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呀。言而有信，50年前的社会，还有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从小生长在农村里面。啊，农村有小商店，啊，买东西赊账，啊，到时候决定去还钱，人家也不要来催，也不要来讨，有信用啊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了。人都怀着道心，还认为说能偷盗的这个人有本事啊，这个人很能干啊，凡是真正遵守佛的教戒的，这个人是呆子啊，这个人无能。现在社会变成这样子，社会怎么会没有灾难？灾难从哪里来的？是众生造作一切不善业感染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华藏世界为什么没听说有灾难？极乐世界没听说有灾难啊！天灾人祸没听说过。什么原因？所有一切众生都修十善，他哪里会有灾难啊？没有一个打妄语，也没有一个免食入口啊，其余都听不到啊。所以人家古道殊胜，义正庄严，诸佛菩萨在一切众生族群里面示现，教这些不但言语教导啊，他完全做到了，做出一个榜样来给你看啊。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从前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的正义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啊，那个奉司官是孔德成的啊，孔先生，我跟他也很熟。他们这个机构是属于行政院的 李老师用公家的信纸信封私人写信，这是盗贼，这是偷盗。公家印的信纸信封啊，是办理公司用的，你私人拿去写信的话，这个盗贼了啊。所以他私人拿着写信，他要向奉司官报告啊，我可不可以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啊私人写信啊。奉司官点头同意了啊，那这就不犯盗窃了啊。很小很小的事情，不是学佛的人难懂啊啊。任意糟蹋公物，这都是破戒，都是恶作。啊，我过去有个老师啊，周邦道居士，这个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。啊，他在台湾考选部啊，他做政务次长，就是现在像新加坡的时候第一副部长。公家配他，配给他的时候有轿车，他不是公司，他不坐公家的轿车，啊，他自己出门办事还是去坐巴士，坐公汽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公家配给的轿车是让他办公的，如果私人坐这个车子出去了，这是犯盗窃。浪费公家的汽油啊！啊，公家给他安装的电话，公务用途，私人的时候绝不用公家电话。学佛的人才懂得。啊，你们诸位想想，连这些事情他都能够谨守不犯，他怎么会贪污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以后我看到大陆上出的这些光碟。有一套是百年恩来啊，就是讲周恩来，我有好几篇，我看周恩来也是这个人物啊，跟周邦道一样啊，他做到总理了啊，国家也有车给他了啊，他没有儿女，他有些侄儿侄女到他家去，他就告诉他家的小孩，这个车是国家的，我公司上用的，你们私人要出去玩的时候，你们骑脚踏车搭公共巴士，这个车不可以坐。公私分明啊，清清楚楚啊。啊，别人说话都老老实实。啊，这是善人呢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能做到吗？啊，我们做不到。如果常常犯这失条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犯，我们是恶人。佛家我们这个世界无著无事，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？著是染污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染污严重啊，这个大家晓得啊。恶是指什么呢？ 人人都造是为，所以这个世界叫无浊恶世，无大类的污染，人心毒，行业毒，佛讲这句话，我们今天仔细来观察，诸恶到了极处了。所以我早晨看这个《十三业道经》前面有雍正皇帝一篇短文，我看了感触很深。他举出宋文帝的时代，宋文帝给这些大臣对话的时候，说得很好，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够真的修五戒十善，天下太平，不必要很多，十分之一，这个社会安好乐利，做皇帝的垂拱而治，我们今天这个是社会烂了，外国许多宗教家说这世界末日到临了，我们想想，世界何以有末日？这世界上连一个善人都没有了，这个末世就到临了，末日就来了。所以我常讲啊，怎样挽救劫难，我们能够认真学习实善，这个劫难就能挽救。我一个人修能挽救吗？一个人修不能挽救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修吧。这世界还有救吗？真正觉悟，这个世界六七十亿人都造恶，我一个人来修善，能不能挽救呢？明知其不能为而为之，我们尽心尽力了，当然不能够挽救社会，我们自己救自己是救主。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，有个十个八个，十几二十个，这一个地区就能消灾免难，不能救全面的，能救这个地区。这一个都是所以古人讲得好啊，有十个人修善，这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里头有几百个人家，里头有十个人吃五戒十善的，这村庄有没有艰难？一个城市，小城市，有个五千人，六千人的小城市，有一百个人修五戒十善， 这个小城市没有灾难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的，在中国，无论是大小城镇乡村，都有寺庙。古时候都有出家人讲经说法，劝大家断恶行善，有道理啊。但是今天道场虽然多，出家人也还有，已经不讲经，不说法。还有一些我见到的运送这些善书是好事，但他自己不能一教奉行，运出来劝别人做，自己不做，所以信徒看看呢，法师不做，自己当然也就是阳奉阴违了，于是天灾人祸不能避免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今天要想自渡，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我们在这里看到高峰会，它的名号表示高度的智慧，高度智慧人做出什么事，做社会大众的榜样，做出转恶为善的榜样，转迷为悟的榜样，做给社会大众看看，从这个地方修行正果了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经本，旧盘查网长行第八句看起。永见病，旧盘查网得普放光明，灭庐山重障邪头门。清凉这个给我们提示的很简单，他提示的是身至光明，千出二障，这八个字。菩萨的名号含义就很深，这个在前面曾经介绍过了，这个地方再提一提。永见病，如果没有永见，就很难克服我们的障碍。有不少同修看到我们趋向于多元文化，也有人呢有些疑惑，说这个事情能做得成功吗？每一个宗教，每一个族群，他们有不同的文化，如何能够融合能够和睦相处，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？啊，我的答复啊是很肯定，决定可以做到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有个理在呀，啊，理决定是相同的，啊，理甚深呐，理落实在境界里面，啊，也就是落实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，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在佛法里归纳了一个中心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土，啊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这十个字都是被接受、被欢迎，我们就知道它是可以融合的。如果我们用虚伪的心，用染污的心，用不平的心，那当然不行，啊，决定呢不能够融合的。只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就行。啊，这个真实的道理呢，在《华严经》所说的“十法界一真庄严”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心起作用落实在实际上，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。识变落实在生活上，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，所以哪有行不通的呀？啊，特别是我们面临二十一世纪，啊，二十一世纪决定是多元一体的理念，才能够行得通啊。多元一体的教学就是大方广佛华严，所以往年方东美先生在台湾大学，啊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开华严哲学，啊，他跟学生授课就是讲华严经啊。他对于这一部书啊赞叹备至，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。啊，这个里面有真实的智慧，圆满的理论，周密详细的方法，啊，告诉我们怎样去做。尤其难得的，幕后还带表演，啊，让善财53位善知识做出来给我们看，啊，这样编写的教科书啊，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。他说的非常之好啊！我们今天展开经卷呢，啊，针对于现前的社会，啊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来临， 他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。我们今天社会，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矛盾，族群与族群之间有怀疑，宗教与宗教之间有误会，这就是如山重障啊。啊，不只是清凉大师，清凉大师不是生在这个时代啊，是生在隋唐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没有这些障碍啊，社会上这些障碍并不显著啊。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如山重障啊，比清凉大师那个时候格外的明显。外面的障，内里面的障，当然这是经常所说的啊，烦恼障跟所知障啊，这是内里面的障碍。但是必须内里面的障碍消除了，外面的障碍你就有办法了。内里面障碍要不能够消除，外面的障碍你就一筹莫展了，你应付不了外面的环境啊！啊，所以要应付外面呢，先要解决我们的里面的。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？内外都一样，要普放光明。这四个字非常重要。普是普遍，这里面含着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的意思。啊，如果没有真诚、没有清净、没有平等，就不能叫普。啊，你虽然有智慧，智慧里头有缺陷，啊，决定不圆满。真诚心，这里头没有戒心啊，才有真诚。如果有戒心，就不诚了。禅经上能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那就是真诚。有一物就不诚。清朝末年，曾国藩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，其实中国读书人没有不受佛法的影响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不读佛经的，不论你是不是佛教徒，信不信佛，佛经总是普遍会读诵。他对尘的定义是一念不生是为尘，这个说得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有念就不尘了，无念才是尘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起心动念呢，尘就没有了，尘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的，不是真心的。啊，谁用真心呢？在大乘佛法里面呢，佛告诉我们，化身大士用真心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，他们真的是普放光明啊，没有私心的，真诚心显露了。化身大士为什么还有41位次呢？虽然全都是用的真心，真心用的圆满不圆满有差别啊。为什么用的不圆满呢？这里面还掺杂着无明在里头 虽用真心呢，并不圆满。啊，无明是什么呢？我们平常讲的妄想。啊，这个妄想是极其微细的妄念，我们自己没法子觉察到。所以我们修行、修定，感觉到心很清净了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妄想呢？还是有。啊，微细妄想自己觉察不出来。啊，这个东西很难断。那明显的这个妄心分别执着，这是最明显的、最粗的。啊，佛法讲的二障，主要就是说这两种。啊，分别所执障，执着是烦恼障。啊，如果说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具足，这人在六道啊，为识所变呢，就变六道的境界。假如我们把执着断掉了啊，对于事出世间法一切不执着了，他还有妄想分别，那六道就没有了啊。可见的六道是从执着就来的，放下执着，六道就没有了。你就超越三界啊，这个时候为识所变，就变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他还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他还用的妄心，不过他的妄心用的正啊，这个正是什么？与真心相应，接近真心。六道凡夫啊，用妄心呢，用的不正，与真心完全相违背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如果分别也放下了，啊，这个放下是智慧呀。就是此地讲的普放光明，事出世间法一切都不分别了。不分别，给诸位说，你的平等性真的了；不执着，你的清净心真的了。这个时候是法界没有了，为识所现，现什么境界呢？现一真法界。啊，在华严里面就是现华藏世界。啊，经题里面讲佛华严，现这个境界。啊，在往生经里面讲呢，就现极乐世界。啊，可见得如果不能普放光明，我们见思烦恼啊，这两种重障啊，消灭不掉啊！啊，所以学佛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，佛法决定要开智慧。啊，不开智慧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一定要开智慧。智慧，佛告诉我们，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面来。佛有多么大的智慧，我们每个人的智慧跟佛平等，这个要懂啊。为什么佛的智慧现前我们的智慧好像不见了，没有了啊？ 你看佛给我们讲的这么多经法，讲的头头是道，这是普放光明啊！啊，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世尊灭度之后，弟子们集结成为经典，流传到中国少分啊。啊，不是多分传到中国，少分传中国。传到中国来这些典籍，把它翻成中国文，也不是传来的经典全部都翻了，没有，还是翻一部分啊。这部分经过祖师大德的审核，符合中国社会，符合中国人需要的，这才翻过来。我们今天看到《大藏经》，觉得已经非常丰富了。那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少分，你才看看这普放光明伟大啊，自信里面的智慧流露出来的。我们的智慧为什么透不出来呢？耳障啊，这是如山重障。如山是比喻啊。这个山是须弥山，不是普通的山啊！啊，严重的障碍把我们的智慧障碍住了。啊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啊，所以佛眼睛看我们大众都是佛啊，佛知道啊，我们的智慧得相啊，得是能力，相是相好。啊，像经上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。啊，我们的智慧、能力、相好都被这两种障碍给障住了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啊，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，除二障而已。只要这两种障碍除掉了，问题解决了，智慧开了。智慧开的是你自己本质的智慧，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啊！所以学佛诸位一定要记住，除障而已啊！功夫在哪里呢？功夫就在除障。除障用什么方法除呢？放下了。你不肯放下怎么办呢？你放下一分，给诸位说，你就透一分智慧啊。譬如你们诸位看到我们现在讲堂这个灯啊，正常三盏灯，我们看到灯上蒙了一层纸，这纸就是障啊。啊，它透出来光就弱了。啊，只要拿掉的时候，那光就更亮了。啊，这一层纸啊。如果再加一层呢，那光就更弱一点了。啊，再加一层又弱一点了。加个十层二十层，光就透不出来了。啊，那么你把它去掉一层，它那个光就透一分出来。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千千万万层都不止啊，所以一定要放下啊。你能放下一点，你的智慧呀就透出一些，你放的比别人多，你的智慧就比别人大啊。你不肯放下，你就永远不能开智慧啊。所以我们讲的这是老师教导我们看破放下了， 看破就是普放光明。啊，看破是慧也。啊，慧从哪里来的？从放下来的。放下帮助你开智慧，智慧呀又帮助你放下。这两重功夫啊，相辅相成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做啊，肯在放下上用功夫啊，放不下，放不下也得要放下啊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一生的教学，我们学教的人懂得啊，佛教学的中心是什么？般若啊。你看49年讲般若，22年差不多用一半的时间啊。般若叫什么？般若就是教人看破放下啊。现在在中文经典里面也是般若的部头最大啊，华严诸位看到80卷，哦，这很了不起了，这么多分量，这么多了，比般若差远了，般若600卷呢。啊，可是我们总结《般若经》里面，世尊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啊，我大般若经浏览了一遍的，我的总结是。6个字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。啊，我的总结是这6个字：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无所有，不可得。试问问你要不要放下？自然就放下了。世间人所追求所羡慕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梦幻泡影啊。啊，色真的是无所有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啊，确确实实不可得。无所有，你认为他有，你看错了。不可得，你一定要想得，你想错了。啊，了解世出世间事实真相，彻底放下，圆满菩提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自信本质的智慧现前了啊，你的能力也现前了，德相也现前了啊。能力是什么呢？大乘经上常讲的随类化身，应机说法，这是能力啊。幸好呢，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愿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，愿以声闻身得度就现声闻身，应以长者居士身得度就现长者居士身，那是相好啊。啊，再跟诸位说，应以畜生身得度，佛菩萨现畜生身，应以恶鬼身得度，佛菩萨就现恶鬼身。你们看到那个放焰口啊，焰口台的对面 啊，用纸扎的一个鬼王，浇面大士，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，应以鬼身度众生，他就现鬼身。